我们下一次呢是讲了以撒，我们讲以撒主要是讲到有一点是非常不懂的，就是说以撒一个信呢，他替这个以撒跟替雅各祝福。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他糊涂所做的，怎么可能是一个信呢？所以上礼拜上一次我们就前一个礼拜在我们就花一个礼拜在我们解释这件事情，果然他是一个信，不正当然和神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有关系，和他有关系。因为那里面有些祝福呢，是和什么发生关系呢？是和这个神应许有关系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不再详细的多说。你如果仔细读希伯来书，你会跌破眼镜，因为那明明告诉我们说，以撒一个信就为。以撒跟雅各祝福，他看着将来是他的祝福。那我们本来因为他糊涂了，所以才祝福，那是不是？我想很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一段圣经当希伯来书的作者来形容的时候，不是指说他被骗的时候，他被骗的他糊涂，那个不是信心，是后来他醒过来，他知道说雅各把那个骗去。但是因为他记得当雅各跟以撒出生的时候，神明预告他说那也不是假的，所以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他那时候闹糊涂了，醒过来的时候他相信神的话，他就相信，所以他没有更改的那个祝福，没有，他没有说我受不了，没有，而且呢在那个时候他就重申了祝福，所以他在很清楚的时候为雅各祝福的，也是很清楚说为以撒祝福的，这里面没有说，所以这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读不出来，或者我们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所以我们不是一定要很仔细才可以。那么好了，那今天呢，我想我们就要回到以撒，他到底给我们，他到底。所代表的功课是哪些功课？因为这是我们这次的目的，不是读创世纪，我们的目的是要从创世纪来读出一个基督生命成长的过程。那么如果我们根据第一天就来第三天、第四天，那么第三呢是相当于第五天，那么第五天呢刚好是一个大纲，就把第三一生呢就把它提到现在之下。那么大家我如果大家不见过呢，我说过这个七天里面呢，头三天跟第二个三天刚好是两个属灵的第一天，第一天是因为光就是说，第四天呢是把光两个大光摆在空中，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两个循环，第二个循环重复第一个循环，但是比中间更多更丰满了。比方说就第二天按理来讲不是把上跟下分开了，所以呢神就说诸水之间有空气，有上面的水，有下面的水，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第二天，那么第三天呢，然后旱地就露出来了，然后就发生清长，生命就开始长大，那么这个生命是其中是最低的生命，从这个从什么，从青草然后到菜蔬到树木，所以你看这是慢慢慢慢生命是渐进的。那么相对于第二天呢是第五天，我们讲过第四天呢是解释第一天的，而且是加重，就是把第一天所做的更丰满了，这个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已经看过了。那么现在如果你读以撒的故事，你就会发现这个第五天呢，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所以这水里面要有鱼的，所以呢神就创造了鱼，这是二十一节。那么然后呢雀鸟呢要飞在地面上天空中，第二天呢只有空中也只有水，但是又讲到水里面 被这些生命充满了，也没有说你好占有了这个空间，你翱翔的空中没有出去。而且第五天呢，神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渲染了多生物在地上。所以我们知道神把上下分开了，目的是什么？目的叫生命能更丰富，能够充满空中，也能充满海水。所以现在你就知道第五天果然比第二天近了，这给我们看见生命丰富了。所以你看见在以撒的身上，他比以挪更近。以挪只是他上和下分开，他思念上面的事，要与神同行，不在。但在以撒身上怎么说？以撒身上你看见说，在他身上有一种满意的情绪。所以在空中你看见鸟在飞翔，在水里你看见鱼在遨游。所以从这里你看见，等到这些都被充满的时候，这就是祝福临到大地的时候。所以这是第五天。那么我们看过这个，我们上一次也稍微提一下，提上就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人物来说，最精彩的当然是雅各，因为雅各最狡猾，所以故事很多。那么这是所以讲故事讲的最精彩，当然是雅各。亚伯拉罕也不错，亚伯拉罕到底是始祖人，很多事情发生所以亚伯拉罕。如果你真的比较这三个人以撒的话，你会有个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阅读，你觉得以撒呀，好像没什么特别。这个以撒呢，因为晚年得子，而且他是独生子，所以你记不记得啊？当那个谁呀、啊，当老夫人去做媒的时候，我们常在想，这个利伯家根本没有见过以撒。他怎么就要答应他去啊？他没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有道理了。虽然他没有见以撒，但这个老婆要去见证以撒。他说：“我的主人，他讲了一句话，把所有的都给了他。”所以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实际上这个以撒能享受他所有的一切。这意思就是说，老父亲把所有的产业都给他了，这就像亚伯叫我们想起天上的父亲，你看见天上的父老早立定他的儿子成为万有之主，也成为承受万有的。所以以撒的一个扮演的角色，他是什么呢？他是预表的角色。从正面来说，他是预表基督。所以这里我们看的是神怀里的独生子，而且呢的确父所有宇宙所有的都已经给了他的儿子，他承受了外头。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没有见过我们的主，但是因为我们听见圣灵所做的见证，我们就愿意向利伯家说我去。所以这就是后来利伯家的故事。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见了在以撒身上好像享尽所有的荣华富贵，他完全承受他父亲所有的劳苦，所有的果效都是他的。这个很明显，这是以撒所代表的。但这一方面刚刚好是圣灵所启示的，因为亚伯拉罕代表父神，以撒呢是代表子神，雅各呢代表圣灵的工作。所以如果你仔细来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会发现说和父子灵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以撒的时候，你看见他有两个特点。我举例子吧，比方说你如果仔细去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那你说大卫的子孙 要中国信仰的孩子所有大卫的后裔，然后耶稣基督这样。但原文不是，原文是大卫的儿子，然后呢亚伯拉罕的儿子。那大卫的儿子谁？大卫的儿子是所罗门。所以我们主就是所罗门所立的。那么因此在马太福音也可以看见，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所有关于主耶稣所讲的教训都在马太福音，因为他是真所罗门。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所罗门的教训。但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儿子，亚伯拉罕是以撒。那以撒特点是什么？以撒特点呢，就是说，就是爱心。所以，因为我们看见他的确把父把所有的都给他，他所预表的乃是父怀的一个圣子。但有一天，我们的父神愿意爱我们的缘故，就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就以撒来说，他所预表的是基督。所以那一次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他真是像以撒一样。他一点都没在 祭坛上面，他没有挣扎，十字架上他没有挣扎。所以你看见吗？我们主在十字架上就像以撒一样。因为实在说来，以撒亚伯拉罕时候已经100多岁了，以撒那时候刚好10几岁，真是非常有力量的时候。所以如果他挣扎，他的父亲不可能制服他，不可能。所以那一次亚伯拉罕能够献祭献成，是因为以撒甘愿的把自己献上了。所以这个很明显是预表基督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当你读以撒的时候，因为你看见他预表父怀里不生子，然后在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哥哥他山是出生摩利亚山的一部分，在摩崖山就把它献上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力量。那另外一方面讲到我们的经历的时候，那什么意思呢？那就告诉我们说，这就是以弗所说第二章来给我们看见第二章给我们看见，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坐在天上什么意思？坐在天上就表示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呢，他是承受父神产业，神把万有都给他，所以神应许他要地级来做他的地级来做他所有的财产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的的确确神把一切都给了他。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在启示录里面不是只有主耶稣可以展开的书卷，为什么？因为那个书卷所代表是第七，所有宇宙都是神的，结果神把那个地契给了他的儿子。所以这代表什么？这当然代表以撒。但是今天的感谢，我们可以进去以后，圣经说我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基督从一开始坐，基督一开始不是站，一开始也不是走，不是坐，什么是坐？就是安息的意思。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一切都是承受，一切都是给的。你什么也没有做，这代表什么？代表福音的恩典。什么我都没有做，但是感谢主，父愿意把这一切都赐给我们。所以在这一方面你看见吗？实在说来，雅各医生给以撒医生给我们看见，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以撒一面指基督说的，一面也指着我们来说的。所以你看见父在基督里面把什么都给了我们，没有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从什么都是恩典。所以这里读以撒，有的人说，有的人说这以撒好像没有什么贡献，这以撒好像很窝囊的，连太太都是连起来找的，按来他应该是去前面上去找才对，结果是老父亲打发老仆人，然后呢到了很遥远的巴旦亚兰。后来那个利伯家骑着骆驼大概1000公里。我还记得我们前几年到西奈去，20公里大概叫我们连，我坐6个钟头，两个腿挂在那个这个骆驼上，有的时候再也不坐骆驼。那你想想看，我们只是二十公里的， 还有以撒呢，要说一千公里，而且经过大海口的旷野，那种旷野是最热的，非常非常炎热的旷野。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以撒也出来走一走，没有错，他从前线回来，然后也从近旁回来，他走一点点，但是呢，这以撒这样的就是一路感觉走好远的路。然后呢，他就见到母亲的丈夫，他就得了安慰。所以你看呢，好像这个以撒什么都见了呀，而且什么都没有做。弟兄姊妹，从世界的眼光来讲，见来的是很窝囊。但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哪样东西会见来的？我们哪样东西不是遇见？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现在基督里面一个完全享受，都是什么？都是因为我们的主是我们所做成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所以当你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从以撒好像没有太多的故事，不要紧，你要记得这个，因为以撒的特点就是这样，以撒的特点是这样，他就是享受所有他父亲给他的，所以这是很点。那么关于我们蒙恩的祝福，我们一定要经历这一道路才可以。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在基督里面丰富的安息，我们就没有办法走这条路。我们还是要走的，但走的能力呢，是从做来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呢，你如果仔细的去读以撒的故事，你看见呢，就好像第五天一样。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你看见好像。你好像你看见真鸟飞在空中一样，所以你老的生命，老人的生命是代表超越的生命，也是享受的生命。所以你记不记得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只有父怀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那么约翰福音呢，讲耶稣神的儿子，而且是用老鹰来形容的，实际上马太用狮子来形容。马可用牛来形容，那么路加福音用人来形容，马太福音呢用老鹰来形容，因为它原因的为什么？因为父怀的独生子，把我们出生表明出来。那么老鹰有什么特点？老鹰的特点就是它的眼睛呢有个特别的构造，在所有神所创造万物生物里面，它是最特别的，就是它的眼睛呢。可以直接看太阳，它不会被消耗。我们也能看太阳会下，老鹰也会下。所以这是意思。我们的身体像太阳一样，我们的主呢在父的怀里。当他瞻仰神的荣美的时候，他可以透视到神的荣耀，他眼睛会下。所以这一点我们看见，这个老鹰的生命是超越的生命。所以你看见了第五天是这些鸟这些老鹰超越的生命，代表什么？就代表这个以撒他有一个属天的地位，有过圣贤的地位，而且是在空中的翱翔，像蝴蝶一样，像老鹰一样。所以这个当你读到这个以撒一生的时候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呢不是这样，第五天不光是在空中遨游飞翔的，是满空中不是如此，而且生命里要充满所有的水，所以鱼呢一定要充满所有的水。那么圣经讲到鱼讲到水的时候，你要记得主讲过一句话。有一次我们的主啊接着彼得一起传，那么从船上呢就被大家讲到，讲完了以后我们主不愿意亏欠彼得，所以就告诉彼得说，我们看到水深之处，我们向往大远。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当鱼充满水的时候，你什么地方可以得到他们要看到水深的地方？水越深，这就是那个鱼越能够这个越能够这个来去自如的那个环境。所以就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以撒一生的话，一面会看见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个生命是老鹰的生命，是一个飞翔的生命，是个超越的生命。 那么这个是以撒应该说的一个问题。但又一点在以撒的身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个特点是什么？就是主说叫我们到神圣的地方去。所以只有在神圣的地方，你能看见你生命神所创造的意义能充满整个的海洋。这就是在以撒身上所看见的特点。那我们怎么能看见这一点呢？这个就要从以撒他就要从以撒他一生我们可以找得到。我们讲过亚伯拉罕一生有一个特点，他筑了四座的帐篷，他筑了四座的祭坛。那么祭坛在圣经里面代表奉献的时候，所以亚伯拉罕身上是奉献，是他的特点，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当我们从第四天到第五天，那我们要问这个以撒他一生的特点是什么。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他一生呢刚好是挖了四口的井，所以这四口的井呢就代表了以撒一生。那井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深处的生活，你记不记得撒玛利亚夫人就告诉他说没有打量的去井用深，我们从哪里去得水？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个如果你要得到活水的话，你一定要往深处去。这个不是自来水，自来水你把水龙头打开就可以。但是不是？在圣经里面，尤其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尤其在别示玛那一代，你知道，其实亚伯以撒他是生在别示玛，长在别示玛，甚至于他眼睛昏花的时候，他还在别示玛，所以你可以算出来大概这个以撒在别示玛多久。那别示玛什么地方呢？别示玛其实就是圣彼得的南地，就是说如果你走，你在以色列你往南走，然后你到了南边以后呢，你就会发现那个地方的南地。这个南地有什么特点？南地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干旱疲乏之地，没有水的。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以色列的南地其实呢，就是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埃及去，你到了金字塔地方，那都是撒哈拉大沙漠。所以撒哈拉大沙漠一直往北挪，往北延伸，一直到以色列南边。通通是原山，通通是一片干旱疲乏之地。所以请记得，神特别让以撒他一生在这些地方经过。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是一个干旱，那一个人也是往深处去的。在那个地方没有水的，只有当你往深处去，在井里面你才能找到水的。所以这个可以说神在以撒身上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代表。所以一个证人，你看以撒一生和井发生关系，还有没要说吧，他遇见利伯家不是在井旁的，其实不是他遇见，是他的媒人，是那个老夫人在井旁替以撒遇见利伯家的，看见了。所以你看见以撒的婚事，以撒一生和井发生关系。然后后来你记不记得他从井旁回，他是摩西回来了，然后还遇见利伯家。所以实在说呢，他是在井旁见个老夫人遇见他，然后他亲自迎接这个利伯家的时候，也是在井旁。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以撒，你就知道他出生以后，他的整个的大环境就是南地，就是干旱疲乏之地。结果你看见他没有去埃及，他的父亲去了埃及。为什么？因为南地啊是离开埃及最近的，一有饥荒的时候也很容易到埃及。所以实在说来啊，亚伯拉罕去南地的目的，他就准备好了上埃及。所以同样的，如果一个人老在南地转来转去，迟到一天，你要么往深处去，要么走容易道路，走捷径，你沿着非利士人的道路 一个小孩子。所以到了埃及，你看尼罗河，所有风格都是你的，你什么也不必想，什么都不做。所以这个对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考验。所以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这个以撒呢，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所以以撒他一生就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这个便是法，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最后晚年的时候，那就是希伯伦，就这两个地方。那在你怎么看见便是法有一段很重要的故事？这个故事跟亚伯拉罕发生关系，跟以撒的也发生关系。那么，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就知道说，以撒一生的他往事是何等惊。那么，如果你要解释亚伯拉罕一生，你看那个四个祭坛，你就懂了。现在呢，如果你要知道以撒所经过，你就要看亚伯拉罕、以撒那四个就可以了。所以现在的时候，我们可以翻到，翻到二十六章。在二十六章呢，是在二十五章以后，也在二十四章以后，也在二十二章以后。二十二章呢是现役的，二十四章呢以撒娶了的章。所以如果你读以撒的故事，有两个重点一定要抓住，一个是现役撒，还有一个是娶了的章。就预表来讲，因为这是第二次圣经讲的爱，以撒爱娶了的章，好像亚伯拉爱以撒。所以第一次讲的爱是父这样爱他的孙子，第二次讲的爱就预表来说就是神教，就基督这样来教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到了二十五章的时候，那么以撒呢就生了双胞胎，一个是以撒，一个是雅各。所以在这个故事完了以后，接下来就是二十六章。所以这个就是，所以实在说来，以撒的故事最集中的部分是二十六章，这四口井呢都在这一章里面。所以这样，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以撒的一生学了一些什么功课。那么他第一节说，他说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里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就因为亚伯拉罕的日子有饥荒，所以又有饥荒了。以撒呢就往基拉尔去。那么基拉尔就是南地里啊，那就可以说是南地里的基拉尔。到非士人往亚比米勒呢，那么刚好非士人呢是住在那一带。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非士人他们从埃及上来，沿着非士人的这个沿着这个海边的大道就上来了，所以呢，他们所占有的地方在南地呢，他们。就是这就是这里非士人，那么非士人他的王叫亚比米勒，这亚比米勒不是名字，亚比米勒是头衔，他叫法老叫。你说啊，某某法老，这法老不是名字啊，法老你说兰塞是他的名字，法老是他的头衔。这亚比米勒也这样，这个非士人王亚比米勒就好像埃及王法老一样，所以亚比米勒不是名字，亚比米勒是他的头衔。所以你就知道说非士人呢，那个时候就住在这个基拉尔。那这个时候呢，神所应的话是向以撒显现。那不要忘记了，为什么神向以撒显现？为什么神向以撒显现？而且神主动的向他显现。他说：“你不要向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继续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向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与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与你发布。那你把这个读过以后，你就晓得。这一次神为什么主动来找以撒呢？ 因为神重申他和他父亲所立的约，所以这里的内容不是新的，就是当初神怎么和亚伯拉罕立约，现在神和以撒也立约。所以你看，他虽说我想这是一个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你看，这不就是神给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吗？现在呢，神也是以撒的神，所以神重申前约。那么在圣经里面不要忘记啊，神重申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约就三位，一个是亚伯拉罕自己，一个是以撒，还有雅各。所以就是为什么神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神就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神位只有三个，因为这个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只有从以撒生的才有神位的后裔。所以现在你知道以什么人算？然后呢，我们看得很清楚，雅各后裔才是。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说神所立的约不光在以撒身上坚定，然后在雅各身上要坚定。不过呢，这个老父亲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失败了，他一计划他就到埃及去，那这一次神告诉他不要下去，而且呢他说你不要下埃及，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等等等就知道到底是哪些地方。意思就是说你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好，那么然后呢，神就和他重申前约，就是和亚伯拉罕说的约。那么然后下面的故事又是从前的老故事了。以撒呢就住在基拉尔，然后呢又是因为这个利伯家非常的美丽，所以呢他们这个以撒呢这故事，以撒和利伯家的故事就好像亚伯拉罕和撒拉不是重演一样。我现在呢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基拉尔，就是那么差一点呢就把这个亚比米勒陷到罪里面，就后来我们知道这件事没有成功的。那么然后呢然后结果他当然就住在那个地方了，因为神祝福给他了。所以第十二节，以撒在那地耕种，去基拉尔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的称纳日增月盛，成了大富。他有羊群牛群，有许多妇人，肥水就记录他。你记得吗？当初亚伯拉罕所以能够牛群羊群无数，那是一个撒拉的缘故，那是一个撒拉的缘故，亚伯法老给他很多很多。结果他们到了伯特利，圣经告诉我们伯特利就容不下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同时罗德的仆人，他们就争起来了。那么这一回不是，这一回呢是因为以撒顺服神了，结果神果然叫那地有一百倍的收成，而且他成了大户，他们羊群牛群有许多的仆人。不过这个都是神的祝福，这个和下埃及没有关系。罗德的财富是下埃及来的，亚伯拉罕也是，他下了埃及也淘了很多的货，下家就是从埃及上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就是因为去了一趟埃及，你看这个两个这个叔叔跟这个侄子就不对了，所以人可以共患难，人很难共安乐。所以现在呢，你看以撒的故事，因为神祝福他，所以非神就记住他，然后呢他们就把他们所挖的井呢，就是他父亲所挖的井，这些人全部把它填满了。然后亚比米勒就出面了，就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所以以撒呢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是大帐篷住在那里。那这个地方就是主神所指示的地方。所以你看见的一面，在基拉尔有神的祝福。但是呢，等到人家说你们离开我去吧，因为你们比我强盛得多，就以撒没有和他们争了，以撒就离开那里，然后就在基拉尔谷，在那里支大帐篷，就住在那里。所以从此以后呢，就看见了，仍旧是基拉尔，但是基拉尔谷， 所以以撒所过的生活是谷中的生活，他像那个谷中的百合花一样。这个盘中的百合花是人来浇灌，是人来看顾，是人来培养的。但是谷中的百合花呢，是被弃绝，本来他占有整个地方，结果被赶走，他们只好在谷中直打转转，别人看不见，谁都看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你看见你的心里很清楚的，以撒所过的生活是隐藏的生活，现在是谷中的百合花。那么现在，那么按理来讲，你在在那里直打转转，应该就没有事了。但是下面你看看有些东西就发生了。所以十八节他说，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四十日所挖的水井，因为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晒干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人就叫他父亲所叫的这几个名字。不过这些别忘记了，这就是基拉人谷的那几口井。所以他就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了井呢，就得了一口活水的井。结果就想到基拉的牧人以撒的牧人又正经的说，这水是我们的。所以你看到吗，等到真的有水以后，那个基拉的牧人就和他们争起来了，他说这水是我们的。那么以撒呢，就给那个井起名叫艾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好了，结果以撒呢让步了，所以以撒的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围着井争井，因此以撒呢就给这个井起名叫斯提拿，算是一件。所以呢，以撒又离开了。有几个你看见没有，在这里以撒学的功课，他不和这些人争的。就是说道理来讲，他为什么要让步，他没有理由让步。但是呢，在这里神要教训以撒一些很具体的功课。所以到了二十二节，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口井，这第三口井呢，他们是因为这井争井，他就给那个井起名叫利和伯，利和伯是宽广的意思。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个原则是什么原则呢？这个原则是从第二点入园，是给第二点衣服转过第二点原则。第一口井他要争，但你转过第二口井，你看第二口井的时候，第二口井又挖了口，他又为这个井来争。那现在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有第三口井？这个原则还是第二义务的原则，还是第二件义务的原则？敌人要这个，对方要的不是一次，是两次，一次没有道理，是两次没有道理。结果到了第三口井的时候，我们看见不争了。所以许多时候啊，原因就是我们为主要难处是我们不肯走第二义务，我们不肯转第二义务，尤其是在弟兄姊妹中间，你看见了？弟兄姊妹稍微自杀我们一点，我们永远不会老实，我们一定要听道理，我们一定要追求道理。慢慢你就看见我这边一个保险的进程。那就为什么把以撒放在基拉尔谷呢？就是要叫他这人往深处去，因为井提醒以撒，你要得那种活水井了，你一定要往深处去。一个和人争的人是没有深度的，一个人能够转过第二个人，能走第二个路，你看这个人深得很。这个人为他内有深处的功名，所以你看见了，不是他，不是敌人叫他转过第二个人，没有，是他里面的主叫他转过第二个人。所以他不转过第二个人，他不是他没有得罪他的敌人，他得罪他的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口井背后所代表的乃是深处的生活。那因着我们这个人能隐藏在主里面，我们就能听见里面的声音，那个声音就叫我们转过第二个人。我的女儿十岁的时候，她本来要送生日礼物给她的 祖父就给他哥哥看到了，那么他本来预备好的金币，结果他哥哥说，女孩子是穿手帕就好，不要送金币，所以他哥哥要他怎么样都不给他。但等到生日礼物那天呢，使得我们看见这个大儿子给祖父的礼物呢却是金币，那他明显是他是这个是女儿给他的。所以后来我的妹妹就问我的女儿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他说我当初有了这个金币，我觉得这应该把最好的给我的祖父的，所以当哥哥要的时候我一定不肯。但是他说很奇怪啊，当我不肯的时候我的内在也就说话了，意思就是说未说话的时候还是给哥哥嘛。他说说说那一句我就哭了，所以我就把金币给哥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故事？这个就是以撒的故事。我们如果真的是一个在深处里过生活，你容易听见里面的声音。我的女儿不懂了，她以为是未说话，是因为没有说话，是生命在她里面说话的。但她十岁，你看她，她很简单的，她那个时候不是很多的道理了，但是你看见了，就是在这孩子里面能感动了，她能够去设计功课，把经历能够给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一个人到的时候能不真的。你就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因为这里只有第三口子。所以许多时候你看见还有人很正，那就证明说你让不让他能够很明显从前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在福建有很多提前的，这个提前你这个晚上睡觉以前有时候一定要把什么，一定要把这个水灌满，然后这个才好嘛。结果呢，这个有个兄弟发现他这个，发现他这个晚上灌完，把水灌满以后，第二天早上水都没有了，结果那水好像下雨提前去了，是一天人来，两天人来，三天人来，他准备好了和对方争的，然后和对方讲道理的，结果后来最后里面有一个感觉，他是这样好了，每天晚上你要把自己的水灌满七天以前，你为什么不把他的水提前先灌满？所以到了第二天他不光不争了，而且没有人要来跟他说对不起。所以我们知道许多时候你只要有人和你相争，就是证明你不够深。如果你有个假想的敌人，如果你觉得有个敌人的姊妹你不愿意饶恕他，对他对不起的话，那弟兄姊妹就证明说你虽然蒙了这就很久，虽然你也读了很多圣经，虽然你也常常聚会，但是我们是个苟且的人。什么时候当的时候你和你弟兄会争的没有事了，那就是这时候这就是第三口子的时候。我们从前在院都有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好，就是如果一个弟兄离开的时候你要替他洗脚，那时候我们真的这样做，尤其是有过节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和哪个姊妹过不去，你和哪个弟兄过不去，你应该接受生命感的，有一次你要洗他的脚，你真洗他的脚，我不是林元杰啊，不是，我讲的是你端他的水，你真的替他洗脚。弟兄姊妹，你有千万的委屈，有千万的争执，你只要第三口气只要一合伙，你这个人就变宽阔了，你这个人就变豁达了。你不知道我们这人多窄小的圈子内，所以你伤着我们的人家不能够占我们的便宜。但是你看看这个，也知道以基拉尔的牧人把我们第一口气两口气第三口气，你能不能有第三口气？所以这是以撒所学的功课。所以他说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里长久，一点都没有错，你的生命才真的长大。现在就是你知道许多人为什么我们长不大的原因，很简单，道理太多了，没有用啊，就是道理多了，活出来才有用。所以很简单，就是为什么神安排许多环境，就是有一个弟兄，有一位姊妹，就是给你为难，就是和你好像可以过不去一样，但是来协助， 这些都是神经做的，你的丈夫是神经做的，你的妻子神经做的，你的弟兄姊妹都是神经做的。感谢主，你已经到了希拉尔谷了，他们还是还在放你，感谢主。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圣经里形容了苏拉米女士骨中的百合花，不错，是骨中的百合花，但是在骨中里面有很多的故事神都看见了。所以神出来说话，他怎么说呢？他用我的妹子啊，在百合花在荆棘丛中，你想想，如果百合花在荆棘丛中，是百合花伤荆棘呢，还是荆棘伤百合花？狗咬人不是新的，人咬狗才是新的。所以同样的，你看见吗？今天如果今天百合花伤荆棘呢，完全是天大的新闻。只要是雇佣弟兄姊妹，你看见就是把你摆在荆棘丛中。你说你走错地方了，你应该在很好的地方去规劝这功课，不，你得走的地方刚好对。你没有经过这地方，你不会想；你没有经过，你不成熟的。所以你看见，在只有当我们有第三口井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发现是宽阔之地。这个时候我们要尝试，这个时候。你看神也开始工作，所以接下去呢就第四口井，这个对我们来讲就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训。那么完了以后呢，以撒就从那里就上第十八去，就从那里，因为这个第三口井然后就往第十八去，神又向他显现。所以弟兄姊妹，第一次显现以撒上面的时候，第二次显现，到他真的宽广了，那弟兄姊妹会看见那个晚上神向他显现，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你看看，一个人被欺负，一个人被追赶，第一口井绕过，第二口也绕过，第三口井绕，终于松一口气了。你不能说你不害怕。但是自己来安慰他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真的不争呢？神向你显现，他说要赐福给你，你不觉得这比所有都好吗？你要争一口气，你要在这讲道理。你真的能赢了，你赢了，你里面平安了。所以，你从年轻的时候一度待一年半，他学属灵的功课，每个礼拜六都到这个和圣王子们去告状，他自己告诉我，告一个弟兄，这一个弟兄，他也是过不去。他告状告了五十次，他真想告了五十次。你想想看，一个人都告五十次状，不得了。但是有一天，和圣王子们很厉害的责备他。你告诉我，你这样的怪罪你的弟兄，你向他告状没有吗？你难道到现在你还不好好学习这样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的愿意顺服主，你看见就说他要赐福给我们，所以没有一个所谓的功课不带下祝福的，这点非常重要。我们许多时候没有主，你看主主动的。神自动的告诉以撒，他现在害怕，说我要害怕，我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后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主里座谈求告耶和华，并且知道然后，那他的后人给人来挖一口井，所以第四口井是在第十八湾，第十八湾那口井。就在那个地方，神像亚伯拉罕，神像以撒显现，很稀奇这件事情。然后呢，有些事情发生了。这个什么事情呢？这亚伯米勒跑来了，同他的朋友啊，他亚伯杀害了军长，这个就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他为什么来见以撒？你当时把人家赶走，你在问我去呢？还有人家来见他们的，来见以撒。 就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你看这就是以撒要问的嘛。二十八节，你看这就是以撒思考性给别人影响。他们说，我们隐隐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弟兄姊妹，一口井，两口井，三口井，你让步了，你什么也没有做，结果他们看见神的同在。如果不是神与这个人同在，这人就是傻瓜。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这个就是神出的生活，这个就是神要把以撒就带到神处，就像耶稣所说的，我们把船开到神处，下往哪里一定有余的，而且更是很丰富的。我们不丰富，因为我们不够深，我们太肤浅，所以我们说来说去，最终还是句口号，那些都不是我们的，所有的口号都不是我们的。真正的经历是根据什么？真正的经历是我们真的学的功课。我们当然受伤了，怎么不受伤？今天你这个经济刺激当然受伤，但你的眼泪要留在主面前。你可以告诉主，这是你可以做的，你不要告诉别人。但问题在这里，很多人宁愿告诉主以前，主还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这就是我们的难处。所以你看，如果一个人真的像以撒一样，他真的学了功课，结果他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那怎么办呢？他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因为后代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那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啊？我刚才讲过了，只有经济生意百合花百花以上的信息，但是在经济要招百合花预约，他说你不要来伤害我，那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立个约，我们立到墙，你不要过来，我也不要过去，这样你就不伤害到我们了。你有没有觉得神在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想想看，如果一个人真的照着山上的教训，穿过第二个月，走第二里路，给第二组一处，凡借贷的不可推辞，这个人要破产的，你信不信？所以每个基督徒一定要祷告，教我们不遇见试探，教我们不遇见凶恶。什么意思？每天祷告不遇见凶恶，就叫人不过来打你多脸，你就不需要转过来，这个需要祷告的弟兄姊妹。但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些事情真的发生了，你怎么办？有求的就给他，借贷的不可推迟，你肯不肯学？你敢不敢教你的孩子学校里这样做？普通做父母的告诉孩子，打大力拳你打回去，这一定这样的嘛。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照着山上的教训的话，你看这个人，第一他要破产，第二他是没有保护的，非常危险的。但是这刚刚好是山上教训的精神。弟兄姊妹，你怎么相信神？你相不相信你不保护自己，神会保护你？所以当初贵格会的弟兄到了这个宾州，叫宾州，叫潘斯潘亚，潘是这边的名字，叫威廉潘，他的这个贵格会的弟兄，他跟英国皇帝是好朋友，所以他要了一片好大的地，就是宾州。南面是森林的意思，所以这是彭威廉，他是 William Law， 这个不是威廉，他就是这个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弟兄，潘，那么他是为潘，所以呢，所以这个整个地方就通通是拿下来了，然后所以贵格会的人他们在英国受逼迫，他们当初最早跑到 Boston， 二分之一割下来，他们真的受逼迫，很辛苦。所以在这种历史的贵格会受很多人，很可惜，大家今天知道贵格麦片，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他们为了受了很多很多， 你知道吗？当被当这个 William Penn 整个了我下来以后，按道理来讲，皇帝把这块地给他了，他可以用枪用炮把印第安人的兵打过来，为皇帝给他了没有？他从来不这样做，他用钱从印第安手里买过来。所以后来贵格会都对印第安好的不得了，他们传兵，他们得救了，他们这个弟兄们呢，他们真的对待印第安非常非常好，他们绝对照着三三教学来做，他们绝对不拿武器，这是他们的特点。那么问题在这里了，你不拿武器可以，但你不能让印第安知道啊。如果你让印第安知道你家人没有枪的话，他就进来了嘛。但是你知道吗？很多爱主的贵格弟兄，他家里就是没有枪，你信不信？他们真的想干啥的？他们说我不拿枪是很危险，但是我相信，我不保护自己的时候，谁要保护我？所以弟兄姊妹，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些弟兄姊妹那么爱主，按理来讲应该很多是很危险的东西，神都保守他们。现在问题就是，是你自己保护你自己可靠呢，还是神保护你自己可靠？所以想想看，现在啊，以撒这是百合花，别人是荆棘，所以现在他们强有没有？他还容易过来的嘛？他现在过来你怎么办？你过来你就要再跑啊！非常稀奇，就是因为这敌人看见以撒，神与以撒同在，他们反而怕起来了。这个怕是莫须有，这完全莫名其妙的怕，是不是？今天你怎么想的？进主去上去是不可能的嘛？这个完全是天下大的笑话。结果你看这个笑话过来了，马上了。他说我没任何的理由，我看神与你们同在，如果神与你们同在的话，那我们很危险，到有一天你可能会抢我的东西，就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抢东西，这是生命的工作嘛。但是没有人觉得弟兄姊妹，以撒表面要强的，是神借了敌人开的那道墙，稀奇不稀奇？这个就是神的保护了。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我说山上的教训是个很大的考验，我们让你回家，口号没喊，等到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们真的看不开去了。弟兄姊妹，感谢主，在以撒的身上，你看到这件事情果然发生了。好了，现在要盖墙了，他们要立约。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就用夜晚练习，他们吃了喝了，然后清早起来他们就走了。走了以后呢，圣经三十二节说，那一天以撒的夫人来将瓦解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等到神把无形的墙盖起来保护以撒的时候，这个时候居然变成了他是我们得了水了，所以就给了那个祭起名叫释放。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学了功课，什么时候我们里面的活水就是永远。那么变成了这口井到现在还在，如果大家去变成了的话，那口井还在，因为我们几个人都无语的是，我们那时候可以把你测量的井有多深，有人告诉我们，那一代恐怕是最深最深的空间。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经里第十八的意思，这一句告诉我们说，以撒他在那里生，在那里长，他一生都在第十八，现以撒的时候也在第十八，后来到了耶路撒冷又回到第十八。为什么？因为就这里你们找到活水。但是不要忘记，在以撒的身上是四口的井，换句话说是深处的生活。许多时候我们太肤浅了，所以你看见我们先是有亚伯拉罕的奉献， 然后我们才能够有以撒的身躯，一面飞得高，一面能够更深，愿一面是水开的深处向往哪里，那还有许多的鱼要拉上来的。今天我们到一万三千里也没有，因为我们在地方太多钱，所以弟兄姊妹，金是代表深处的生活，所以你借着这四口井，你就可以知道说神在以撒身上的功课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就是十月三十号回来，我还没讲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超级方向完，然后就开始第四个讲次。所以十月三十一号还是要继续讲这个讲完的，然后可能再接一堂，然后我们就开始了新的课程。我想我们请大家告诉大家，十月三十一号开始。好，我们一首先来讲。